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哎，我是宜兰。乌，哎，今天买的盖小喝猪啦。
对，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厉害。那对。直接破题，就是这本书叫做《瘦一辈子的本事》。
要修怎么可能？
这个名书名其实非常的耸动，
很耸动。
但说实在，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他是要讲一件事，就是他去分析每一个人复胖和减肥失败的原因。
你知道，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个福音，不是因为出版社来找我们，而是我真的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因为很多很多的。过去为什么会复胖的迷思他都帮你点出来、啊、对，而且就是你那个心理脆弱的那个部分，就是他其实是用心里面来探讨，
他是一个心理学大师的女儿，你知道，
对，我知道。
我一开始会推是因为他是叫做朱蒂斯贝克，那他当然不有名、嗯、但是他爸爸贝克就是认知
贝克博士，
对、嗯、他就认知心理学的大师，
没错，
所以我马上答应了就是要推荐这本书。
是，那老实说我觉得很过去我们都在讨论方法，但是没有人讨论心理，
对对对，就把人当作机器啊，那一直去说哦，到底断食好还是生酮好啊？那到底是要低碳好还是低脂好啊？那运动要做什么运动瘦的比较快啊？
是要做塔巴巴吗？间歇性运动吗？
还是要重训？还是要游泳？
还是要做有氧运动呢？
那后来其实最后大家会发现，没有啊，减肥的秘诀就只有一个，就是热量要少。
嗯，
热量出去的要
多，嗯，
对。那再来就是很多我身边的人其实都是胖胖瘦瘦，他们觉得最困难的是维持，
没错，
就是减肥容易，复胖更简单。
意思那个不是名模体质吗？
哦、不是，但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跟体质有关，因为有些人、哎、第一个有些人天生就不爱吃，
对，真的。而且真的真的
爱吃，这个我们聊过很多，
是兴趣嘛，对不对？像我们两个都是爱吃，兴趣天生是兴趣是爱吃的，
或是就是你会以吃为生活的主轴，
对。
嗯，确实绝对会，因为我睡前我一定会想明天早上要吃什么。
我也是、欸，
中午要吃什么，晚餐我就是会想好自己要吃什么。
对对对，会，我是这种人。
那、啊、有些人好像忘了吃东西都忘记，自己不记得自己没吃午餐。
对，
没有，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不在意吃、啊，
他不在意，
他也不觉得自己在被虐待啊。
对，而且我跟你讲，也还有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我同学他早上的那个奶茶有没有，他可以喝到中午？
哦，对，有些人是这样子，
他买一个饮料可以喝到中午，就是你知道他可以喝个几个小时没喝完，但是我一拿到饮料，早餐店饮料，我一定要忙喝完啊。
我也是。
对，
而且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会喝完最后才发现，哎、欸，忘记留给别人
哦，
吃东西，
吃东西，我是不会啦，
你不会，
我不会，
不会，
不会，因为我妈妈从小就说家里很多人要分，所以我是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刚刚点那个关键，
对，
所以确实减肥容不容易成功，也是可以回去怪爸妈，
是。你讲的对，你讲的对，
因为我先讲一下他这本书，就是因为我们他这本书在讲说心理学权威的食堂之星瘦身课跳出饮食陷阱，
嗯，
那他就是帮我们把你会容易复胖的陷阱用一个、比较条理结构性的分析。那我先把这些陷阱念给大家听。
好，来，
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开心的时候就是要吃东西，
情绪性进食，
用吃来抒发你的负面情绪。
我有，
你有，
我有。
压力陷阱，我太忙太累、难道不值得吃一口蛋糕吗？
我有，
我也有。但我不是吃蛋糕，我就是喝酒。
哦、我是吃咸食，因为我不喜欢吃甜食嘛、哦，我也不吃零食的人。
哦，
但是我会觉得，
我跟你讲，那你这个最危险，
我真的很可怕。
哎、欸，我都吃正餐哦，
对，
我都吃健康，
没错。所以你知道我是那种正餐胖的人。
嗯，
对。
劝食陷阱，如果
第三个叫劝食陷阱，什么叫劝食陷阱？
如果别人跟你吃一口，然后就是你又不吃，就 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哦，我是，我有，
我没有，
我有，
因为我其实身边人也会一直问我要不要订饮料啊，吃甜食啊什么的、但是我如果真的不爱吃，我是不会吃的。
哦，不行欸，我会欸，
你会，我知道你会，这就个性嘛，
就是个性嘛，
不管别人啊，
对啊，你就是比较不管别人，但我就是一个很管别人的人，就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想法，
而且
合群，对，
而且别人可能会加一句说啊，你在减肥，干嘛减肥啊？
对，
宜兰，你不是强调爱自己吗？你为什么要减肥？
哦、no ，
后面又有很多的批评，
对，你就好啊，你就好像没办法被勒索了，
对，
就只能定了，好。
我不会。然后再来家庭陷阱，
家庭陷阱
就是家人，
这个超多的，
因为有可能就有像有些人妈妈会觉得啊，家人吃不完我帮你吃啊，或者一定要买很多甜的或是什么东西给家人吃，怕家里家人饿到啊，或者家人从小就跟你说你不能浪费食物，
没错，
叫你一定要吃完。
完蛋了，讲这个我可以讲两集，
我就没有，因为我姑有糖尿病，所以是我在管他哦。他也很爱吃些有的没的，
是，
我就觉得不行。
哦，可是你对自己会这样吗？你还是会想要吃一些零食吧？
我不太爱吃零食。
哦，真的哦。但是我记得你好像偶尔会吃一下甜食，欸，
偶尔，但是
你知道你吃甜食的频率比我还高
吗？哦，对，好像是。
其实你很少看到我吃甜食或零食。
我想一下，
而且我又喝无糖的东西。
我也是喝无糖的东西。甜食哦，
像你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来吃个肉桂卷吧。
哦，对对对对对，
我来吃个巧克力什么。
但是我家不会囤任何
零食，
我家是空的，我冰箱几乎是空的。
OK OK，
但是我觉得，像我以前家里小时候在家，就是我姑她就会买一些她觉得健康的饼干或什么哦，但其实那都热量，
而且那都是加工食品啊。
对，但是像那种什么多利多滋啊、波卡那种，
对，
或者芝多斯，她就觉得那不健康，所以我们家从小就不可以有这些东西。
但其实那东西差不多了，
那都一样的东西
一样。
好，再来旅游跟外食陷阱。
第五个旅游，
我已经出国了，当然享受一下。
我有
外食，
我有，靠，这全部我都有啊，
我也有。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吃，就觉得都出来吃饭。
而且你会觉得说，我现在都来意大利了，不吃一个那个淀粉吗？
哦，这个我会，我也会。
对啊，
这我觉得还好啦。
真的吗？我都来德国了，我都来德国南部了，不吃一个德国猪脚吗？
节庆陷阱就是特别的日子想吃的东西。
我有
过年，台湾人其实都有。
而且我比方说我会觉得跟老公有特别的纪念日，就觉得我们应该吃个大餐吧，
但是弄起来每天都在大餐跟外食。但我觉得我讲到这边会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可以用日记或统计。你如果真的一直频繁的有这些事情，
对，
那就变成说你没有什么特殊性啦。你每天都在过，
每天都在过节，
你每天都在情人节啊，你每天都在大餐啊。
但是温慈，我们之间的爱情难道不能每天都情人节吗？情人节每天都过，
情人节可以用别的方式庆祝，不一定要吃哦，对不对？
疯狂来做个爱。
还可以消耗热量。
对，
好，再来其实就是自己刚刚讲都是外在的，
是，
没有情绪压力是也是
压力啊。
最后又回过头来讲更内在的，比如说我就烂的心情，我稍微失败了，或是其实减肥它的数字本来就是正正当当的，
对对，
并不会一直持续的有进展，
是，
其实所有事情都一样，包括训练啊什么也是，
对。
但是当你发现你没有进步的时候，就觉得那我就干脆算
了，我就烂，
对，就随便了，
哈哈哈，我就烂，一起来吧，
稍微破功了，
对，
就觉得那就
我们今天就毁灭吧，
对。
一起毁灭吧，
这个叫做脱离正轨陷阱。反正今天破功了，不如继续吃，明天再重新减肥。可是就没一日复一日。但是他这本书，你真的很厉害，这本书写得很好。他说，但是你如果今天不小心打破一个盘子，
是，
你一定是赶快把玻璃收起来，你不会把所有的厨房打开，把所有盘子都
砸破
嘛？
但是你吃东西
就会。
他讲的这是一个人性陷阱，
对，
这是一个人性陷阱。
吃就会耶，可是打破盘子就不会，
对，很奇怪哦。
为什么啊？
对，所以就是人性陷阱嘛。
他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他就是点出这些陷阱之后，他当然会给你一些解方。其实我觉得你只要发现自己的陷阱，
是
本身就是一个解方，
没错，
就会自己提醒自己了，
没错。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有解方，我觉得这本书他最赞的地方是他后面的解方非常的实际哦。他讲了一件事情，其实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讲说，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自己排在后面啊，不用特别的照顾自己。我们的照顾自己方式，西反射叫吃东西。对，可是你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这时候不吃才是照顾自己。你没有想到，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把自己想的那个分量想太少，你的 priority 太后面。但是他讲了一件事，他说，如果今天你不非不得已告诉你必须每周洗肾，你会不会排一个时间？那就是你的第一个 first priority。对，如果今天我每周都要洗肾的话，它就是我的第一选项了。
我一定要严重到这种程度？
对，可是难道你的减重、你的健康不是到这种程度吗？可是为什么他总是在排在后面？为何？
举这个例子有点极端，
有点极端。可是我突然就是有一种，对耶， 我总是觉得没关系，减重可以往后面，小孩快乐最重要，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不要让妈妈伤心，觉得什么做的菜不好吃没有吃完，
对，还有之后老公现在开心比较重要
哦，因为有时候是先生不想减肥，觉得要继续吃大餐，
因为我先生瘦子啊，哦，嗯，对，或是没关系，妈妈不要真的不要让他伤心。
哎、欸，可是我看完这本书的最大心得不是这个
啊，是
我的心得是，其实人的本性都是不想要管健康，不想管，只想当下爽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努力去改变，
嗯哼，
就是包括我们要当然除了建构知识跟良好的饮食跟运动习惯之外、嗯，你要分析出自己人性的脆弱跟弱点。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也很务实，叫做不断的写卡片
啊啊，
嗯，这个卡片其实他就说你要避开那些有害的话语
哦、啊啊，
对，或有害思考。
嗯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那些有害思考其实真的就是平常我们人性的怠惰面或人性的黑暗面，
所谓的认知心理学
是欸，
他其实就这个，我觉得他这套学起来就是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
不只是减重，
对，不只是减重，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不断的批评自己，
对，
然后觉得干脆放弃了，因为放弃更安全，我不用负担那种努力后失败的更大的自责、
真的，
真的，这件事情其实套用在很多事情上，
没错。
然后或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觉得好都这样子了，就算了啦，放弃了，都吃一口东西了，就全面乱吃，或者哦跟男朋友吵架，就觉得那就放弃关系啊，反正一个人也还比较自在啊，
逃避嘛，
对，
就是逃避，我先逃跑了。
或是把他，或是讲得很夸张，就是觉得、哦、他每次都这样子啊，或者啊我每次做什么失败啊，所以减肥不会成功啊。
但是你知道这种思维，他就讲说这是有害的有毒思维，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会发现你定的这些思维，其实莫名其妙成为你内心的规范跟准则。
啊、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吃错东西，吃到不好的东西，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
对，
那就干脆烂，
对，
符合自己心中把自己想得很夸张的形象。
但是他告诉你说，其实这是一个过高而且是不合理的准则、嗯，而且没有逻辑的，
对，而且没有一个中间地带，
对，
就变成说你减肥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呀。Yeah.
他很讨厌说，他这本书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规定自己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嗯、
我们应该只能吃什么东西，
是，
然后一旦就是定立很严格的标准，一旦稍微打破就开始自我责怪，然后进入一个恶性
循环，所以我觉得蛮好的，他告诉你说其实减肥是一个进程，他里面还教了你一个方法叫做每天量体重
哦。
但是你知道他每天量体重并不是要求你就说啊，我怎么今天又多了 0.5， 因为他告诉你说你每天量体重你才会发现你其实体重其实是每天震荡的
啊、哦，对对 对, 对，反正就是、啊、
你要习惯体重震荡这件事，再来是其实一两公斤那都是水而已
哦，
对
对，
所以其实他告诉你说，因为通常很多人都会说减重其实是每周都要量体重，
嗯，对，对，当然、啊、
但是他说你每周量体重的时候，你就会很在意那个数字的变化、嗯、
对对，
但是一旦你每天量体重之后，你量了一个月，记录了一个月，你就发现哎，其实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嗯嗯、但是我会知道我今天如果前一天的晚上我真的放纵了，隔天我确实会很严重的影响到那个数值、
嗯嗯、
对，那个数值就不只是一两公斤或 0.5 公斤的震荡了，而是可能是很多的震荡，可是他告诉你说当你习惯这个震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要为了小小的震荡而怪自己，
对，比如说你中午就是没办法吃了很多
呀，
那你不要说刻意的晚餐都不吃、
嗯、
因为你身体受不了，然后这种常常被演变成宵夜，你又叫一堆东西来吃这种事情，我想相信大家都而且台湾又这么方便，
没错，
你如果是在国外，
是，
而且以前没有 Uber 可能就算了，
对，
就算了，现在 Uber 随便就是炸鸡，
而且你走出去两三步就是一家便利商店，
对
对，哪有那么难。
他的意思就是说哦，确实你中午吃太多，但你晚餐可以吃，比如菜多吃点啊、
嗯、
水多喝点啊，
对，
等等的，但你不要完全的极端的饥饿，
是，
因为你有过多的剥夺感，然后你最后崩溃就开始大吃，然后隔天又后悔，
对，所以他其实破，老实说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你就会发现全世界人想的心理的认知其实都差不多、
啊、对啊就我讲的、啊、人大部分人只想要爽啊，当下爽就好啊，
对，但是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本书很惊艳的一块，我觉得是在特别在讲家庭的这一块
哦，
因为我自己从小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我妈妈她都会跟我说，比方我跟我妈妈一起去小吃摊好了，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她小时候家里很穷，
嗯, 嗯，
所以家里没办法点很多小菜，可能就只能吃白面，就是可能只能吃一碗阳春面、哦、就是家里的钱只够你吃一碗阳春面，而且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所以她就会觉得有种弥补心态，所以我 只要是我妈妈带我们出去，就是我们前面都会非常多的小菜，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很幸福的回忆，嗯嗯嗯，很快乐的回忆。当然我现在也会这样，但是我就会开始比较挑东西吃，挑小菜吃，就是比方说我要挑有蛋白质的啊，或者是、
哦、所以你的饮食习惯是喜欢点很多。
对，我很喜欢点很多小菜，
看起来很丰富很丰盛。其实很多台湾人的心情就是这样子，
因为以前很穷啊，
所以吃到饱才会有这么才会这么流行。
嗯，对，
你有很多的选择，
没错，
自己有很富足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就是童年弥补。我觉得那是童年弥补，他又加上就是我记得我爸爸就是那种完全不点小菜的人，嗯嗯，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爸好抠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会这样，因为我姑也会点很多，嗯，然后 会觉得就是说吃就是吃没有关系什么，
对，而且都是正餐。
对，但是我姑有一个有一点我觉得也很特别，嗯，他会觉得说吃不下就不要硬撑啊，然后 就算了。然后尤其是比如说面啊饭啊，他觉得淀粉浪费肚子，没关系，不吃，肉要吃。
哦，懂。
就所以我从小就不怕浪费食物，说实在的。
哦，那这个
他以前给我的观念，
那个真的很好。可是像我们家就是说，像我妈妈给我就是她可以富足的时候，她就会开始给你很多的菜色。啊啊，对，但是就是
她也希望你珍惜。
对，她也希望我珍惜。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控制分量，不要点太多。所以很多人是餐盘饮食，嗯，就是你把你这一餐要吃的分量放在餐盘。
嗯嗯嗯嗯，懂。
那吃完就吃完了，不要再吃别人的那那你如果吃不完，下次就知道哦，这样太多，我可以少一点。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那种夹菜真的会容易吃
吃很多。对，
你每一个吃一口，觉得我没有吃什么啊？
对，
哎，你每个都吃啦，
吃的，而且每个都吃四五口，对不对？
对
对，
我好喜欢吃板豆的合菜，
啊。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板豆人哎，欸。你知道我小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最喜欢吃什么？你知道我现在回答说板豆哦， 就是每一样我都爱吃。
其实我每个都爱吃啦，西餐我也喜欢啦。
对啊，真烦哎，
欸，火锅也不错啊。
我们两个都是易胖体质哎，欸，我们
行为模式真的是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你少掉家庭因素这件事情真的很差很多。
我应该说我不管别人的想法有差很多，因为我觉得减肥其实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配合别人的作息。嗯，所以为什么妈妈有时候容易胖？
妈妈很容易胖，
妈妈可能都照顾小孩吃完之后自己在狼吞虎咽吃，
是
没有正念的事，就是你吃的时候没有真的满足。
对，
那你觉得我现在不能控制我自己吗？我要控制我自己吃很多。嗯，因为当你吃很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自己什么都可以那种掌控。
你知道我在重训之前啊，那时候就是小孩，因为小孩现在还小嘛，就不可能一个人吃一份，所以小孩就是你总是会点一份之后你跟小孩分，之后我就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就会觉得说我以前单身的时候我都一个人吃一份欸，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我的东西都要跟小孩分。
哦，你会有这种想法哦。
对，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还有小孩现在越长越大，他就开始越吃越多，他吃你的就吃的越多嘛，你就会有一种觉得不行，我要再点一份给我自己，可是等于我吃了 1.5 份。
哦，那也很麻烦了，
那就会很麻烦。之后你心里就会又觉得我又吃不爽，可是我又吃的比平常还多，因为你当初单身的时候你是一人一份啊，我吃的就是一啊，嗯，可是现在变成我吃了 1.5，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爽。
我懂意思，
你懂吗？
因为没那个份，那时候我是分量没有办法调整，
没有办法。对，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之后开始就是我之后就跟我先生说，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要管小孩，我就吃我自己的，嗯，所以就变成是我现在就是家里最早吃的是我。
哦，对，其实这样比较好，你已经吃饱了
再来看小孩。对，而且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刚刚好我自己煮好之后，我就是自己夹最新的那一份，我自己觉得好满足。
哦对对对对对
对，
我也是，我也喜欢这样。
对，
不想吃人家菜尾，
我也不想吃人家菜尾。 对，啊，对，要吃菜尾小孩自己吃之后我就是填半碗饭，以前我就是要吃一碗嘛，可是你那时候你一边在骂小孩，你就觉得我很不专心，我吃的很不爽，
吃的不专心也是一个垃圾。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都不管小孩在旁边怎么吵我都不管，我就很认真的吃我那半碗，可是我吃完之后我好爽好满足，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吃饭的，嗯，然后我说你们要玩你们就去玩，不管你我也不要骂你了，这样子
蛮好的。其实
我觉得
小孩那时候他也不想吃啊，
因为小孩真的想吃他就自己跑来找你，他要吃了。
所以我觉得本来但他其实单身有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比较瘦，是因为你不用配合别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想吃的时候再吃。那如果有时候是一家人吃饭你可能配合爸妈的话，
对，
爸妈饿了要吃，你说根本没有很饿啊，
是，
然后你又不可能都不吃，因为人家会说，欸，你怎么都不吃，在减肥不用减肥什么，那就勉强自己吃完之后，可能晚上真的又
饿到不行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家人的那一关真的很难。然后里面其实有几个例子，其实举了几个例子，其实我还蛮触动的。嗯， 特别是就是家里，就是他会讲说，就是可能某一个个案他是家里的老二，他就是那种回避冲突之后总是当和事佬的那种那个老二角色。之后呢，他长大之后呢，他回家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只要家里在聚餐，都会跟他说：“你为什么吃这么少啊？”
哦，对啊，
对啊，你在干嘛啊？你吃这么少好吗？对啊，你也我看你吃很少，也没比较瘦啊。
嗯 嗯，
哇。既伤害你，就是又要求你继续吃下去。
我觉得我们社会氛围就这样，像前阵子我看那个在报道林湘，
嗯，
就说林湘怎么瘦成这样，到底有没有在吃东西？哦、我看了超生
气，那个拉拉队队员，
我看了超生气的，我心里想是管别人哦，
是，
就是他胖你也要管，
对，
瘦你也要
管。你要
管媒体凭什么你这样去讲人家东西啊？
是，
对啊，
就我去讲外在生
产。你刚刚讲这个，我想到单身要小心一个，就是无聊的进食
哦，
有时候孤单的进食
哦，对对对，
孤单的美食，孤独的美食家。
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就是房子很小，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孤单，所以我就回去一个人，就是配手机，之后就买很多的卤味，之后回去一个人坐孤独的坐在。租房的套房里面之后配手机之后你就开始不停的一直吃 就是一直吃还有一直看手机一直吃一直看手机之后吃完你只是觉得一阵空虚
哦，
对
我其实我有时候也会、
欸啊、
就觉得、哦、自己一个人晚上终于不用工作了其实混杂压力
压
力陷阱就是工作上最近都很满嘛一直有演讲啊之前准备线上课程啊、嗯、等等的那时间其实很少，留给自己的时间变
少
了。少
嗯，
那比如哦，这个空档终于留给自己了，我就是会，比方说选一部电影或是一个简单的剧，然后就是开红
酒，
没有我就点牛排、
哇
薯条，
妈呀你，
或是什么生鱼片冻饭。但我跟你讲，这个正餐如果有配酒很可怕，有时候吃完之后又会想要点，比如说坚果啊，
哦会，
肉干呐、啊，
会
气死啊！就是我会挑一下，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到那么垃圾食物，可是其实还是
热量啊，还是热量啊。就算它蛋白质很高
又如何，因为又觉得很满足，
嗯，
觉得有弥补到之前工作的辛劳，然后又觉得哎、欸，这个晚上过得很
充实，
我不会觉得空虚，我不会，我会觉得很充实。
但是其实还是胖啊，
对，就如果。就表示说这其实是个警讯就是说你平时真的太应该就我刚刚讲的太少时间留给
自己了嗯对所以
你看生活处处是陷阱
处处是陷阱
所以我说是不是 就是大家其实心里潜意识是想胖的我们没有想要健康你说不是吗不是吗
对但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真心喜欢现在的状态老实说我觉得不要这么辛苦
啊
我觉得不要这么辛苦，
除非真的不健康，比如糖尿病或三高。
是好、嗯，之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真，你很喜欢你现在的状态，但是身边总是有人给你冷嘲热讽，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对于那些人的想法。那当然，里面也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对你的冷嘲热讽，其实也影响到你的减重，就是你不喜欢自己嘛。
啊对啊，其实爱自己很重要、欸。
对，就是你不喜欢自己嘛，因为你没有自信的时候，其实你就。控制力就会失去、
啊、
下降
就是那种摆烂或是把自己丢进一个比较负面的框架
对就是控制力下降嘛、嗯、他里面讲了一件事很好他说你可以想把一个你可以把那些冷嘲热讽想成一个具体化他说他跟他的有一天他跟他个案讨论的出来一件事情他个案就说他有一天他爸妈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对他冷嘲对他身材冷嘲热讽他说他脑袋因为他跟他的諮商师开始建立关系他就说他突然觉得那些话就像是雨刷上面的雨滴一样，我只要刷刷刷两下，他们就会直接不断的往下掉，
哦、就左耳进右耳出嘛。
对，之后他就说，所以他就说，他就跟他的个案说，好，那你把这件事情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冷嘲热讽只会像雨刷上面的水滴一样，被我刷个两下就离开。
所以以后他们被讲的时候，他就说，那他可以说我是雨刷，你是雨滴，
对。之后他就说他那天那一次回家他心情有够好、因为他把那个小卡他就是他要去见他家人前他就把那个小卡拿出来读了一遍、
提醒自己
之后给自己建立信心之后去面对家人的时候他说不管家人说什么他就说哎、他觉得那个话突然在他脑袋就是那个雨刷之后那个雨滴就这样刷刷刷两下哎、对我完全不产生影响作用、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练习不只是吃、
是很多负面的攻击
很多敌意的语言这样
呀、 之后我就觉得天啊，这本书怎么这么赞？所以
那这个就是很打中你嘛、嗯。
对，很打中。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嗯，其实当你发现你没有自信的时候，做任何的事情，你其实
都容易失败，自我实现预言啊，
对，
自己觉得自己会失败，就真的失败了，
而且就是失控。因为你的控制力开始下降、啊、
控制力下降的时候吃就是一个唯一可以找失控的方式，
对，
找回控制感的方式，
找回控制感，因为那是你仅有的，
所以这
本能性的控制感
它其实就是点破了这个恶性循环。
天哪、啊、就是书。
而且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这本书它里面提到的要减肥个案是真的一定要减肥，不然太不健康了。
呀呀呀呀！
他不是说哦，你已经很瘦了，一定要怎么样，嗯、还有什么追求一个世俗的外表，并不是。它里面就真的是病态性的肥胖。
对，因为它里面其实都会讲到说，它有一些个案其实
已经因为肥胖造成日常生活，不管是喘啊，或负担、膝盖重啊，
对，
或是健康出问题、啊。
而且它那个增幅的比例其实幅度非常高，可能都是二三十公斤以上，
动辄都是破百的，對對，所以并不是说，并不是像台湾一般那种减，不太是。但是他的心理的分析，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受用。
是，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就如果你很喜欢现在的体态，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你就是说，你可以觉得不用特别去理会减重这件事情。
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保持心情良好跟保持有自信这件事情，
这也是健康的一环、啊、
对，这比什么都重要。好，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了其实你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恶性循环存在，对，而影响到你的减重，或影响到你维持控制自身，
其实减重这也可以挪用到戒烟戒酒
呀，没错。那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你都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在谈自我控制的事情，
心理就是
心理上面的，心理
层面上。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我直接丢给宜兰的一个心得，我觉得最后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其实我觉得减重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直视自己的脆弱，
是，
然后把自己照顾得更好的过程，
之后找回你的主控权。
是的，
太棒了。
那我们再分享一下这本书，是
来这本书叫做《瘦一辈子的本事》，心理学权威的食堂之心瘦身课，跳出饮食陷阱跟减不完的肥说拜拜。这是由方舟文化所出版的书，但我相信啦，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讲减重这件事，也不是告诉你说瘦才是唯一的准则，而是找回你自己控制力，让你喜欢自己啊！
对，真的很棒，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感谢你今天收听
乌陪你聊，
下次再见了，拜拜。